马太福音1章18至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当众羞辱她，想要暗地里把她休了。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但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阿们。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可能你们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声音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也感谢肢体之间相互的配搭，所以也谢谢罗牧师给我的牧导，还有许兰的我们刚才的弟兄的主导文的诵读。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如果你上个礼拜也跟我们在一起参加崇拜的话呢，你可能会记得我们上一个礼拜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学习了马太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记载。我们知道马太的重点是要向犹太人教导耶稣这位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他们的王，就是神在旧约里面通过亚伯拉罕、通过大卫应许下来的这位王，这位要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目前罪恶的情况的王。所以呢，马太在第一章的1到17节的时候用了非常冗长的细节，我们说十七节经文交代了前前后后交代了42代人，42代中间还有跳过的好几代的。所以说我们上个星期学的时候可能都知道，大部分人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基本上是划过，或者说带过，或者说以后再来先看后面的。但是我们知道马太之所以把这样的一段经文交代在新约福音书的第一卷的1到17节，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上个星期学了，它是要告诉我们这位君王就是我们神在旧约时代通过亚伯拉罕、通过大卫的应许的君王。我们知道这位君王不仅仅是神应许的君王，同时也是一位蛮有恩典的君王。我们知道这位在42代的家谱里面涵盖了有外邦人，涵盖了有罪人。我们当时讲到我们现代人在准备我们的家谱的时候，肯定是会有意的要把这些在不光彩的历史要给它抹去，把这些我们认为好像是不应该在家谱上出现的名字把它统统的略去。而马太不是这样，马太为了彰显我们这位神的恩典，要告诉我们的福音是因着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而是在特意在福音里面包括了有外邦人，不仅外邦人，还包括了外邦的驴子，而驴子的名声也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从一开始马太就要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即将来到的君王，这位神在旧约里面应许的君王，是一位恩典的君王。但不仅仅是应许的君王、恩典的君王，同时也是一位有智慧的君王。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呢，在十二节以后讲到后面的，要讲到这个耶格里亚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在旧约的时候给耶格里亚这王一个咒诅，说他的后代永远不可能做犹大的王。那就因着在这样神这样的一个咒诅的时候，那怎么样来完成神的这个应许呢？所以在十六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因着神的智慧，就很巧妙的把他在旧约里面的耶格利亚王家的咒诅，而通过要言传的约瑟是从这条线下来的，也就是从法律上来说，从这个继承的王位继承的关系上来说，约瑟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后裔。但是他又不是从雅各利亚的血缘上面来的，我们知道他是从他介绍给约瑟的时候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他没有继续说约瑟生耶稣。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这一点就巧妙的把这个血统的问题又给解决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对路加福音比较熟悉的话，我们知道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只不过是他从大卫的另外的一个儿子下来的，是不是从所罗门，而是从拿单下来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路加的家谱里就记载的非常清楚。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来讲，今天的题目你们可能看到是叫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这里面在十八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记载下面。你也可以这样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八节经文，八节经文应该说是对十六节的一个注解。十六节的注解是什么呢？十六节是这样说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当然一般的人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那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雅各生约瑟，约瑟又是玛利亚的丈夫，那这个耶稣究竟是怎么生出来的？所以在马太接下来就从这个角度来回答十六节的问题，就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前面的第一章的一到十七节的时候，主要是从人的角度，从耶稣基督的家谱一代一代的往上传，一直传到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的身份。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八节经文，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究竟是怎么生的，耶稣究竟是怎么生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第一章的一到十七节的时候，里面的名字很多，我想马太也不会希望我们的读者一个人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去查考这些名字，这些王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我们今天的八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我们可以来仔细的查考这里面提到的每一个人。我们这个人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究竟是在耶稣的降生的这些神迹当中，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而神通过这样的教导和启示，通过使徒马太记载下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件事情，那我们从中在现今的基督生活中，在我们现今的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究竟该怎样来理解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我们看，好，我们可以从这样来看，我们这里面在这八节经文里面呢，今天大概提到了五个人，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个看玛利亚的受孕，在第十八节。然后十九节呢，我们到二十节看到约瑟的两难，约瑟的两难。第三个呢，看到天使的显现。第四点呢，我们看约瑟的回应。最后我们看马太的注解。所以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如果说你在我们中文堂聚会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要顺便说一下，我一般在我们讲道当中呢，都会给你们三点，上个星期四点，今天是五点，所以呢，可能这些点呢都没有什么 particular 或者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呢，当我准备这些讲道的时候呢，只是想帮助你们，因着这样一些简单的一些小抬头呢，可以让你们有助于你们理解 或者记忆这段经文究竟是讲什么的。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五个人，玛利亚、约瑟、天使或马太的事情，四个人。好，我们现在看第一节，是像玛利亚的受孕。经文非常简单，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马太在记载的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用什么这么华丽的辞藻来交代这件事情，他就很简单直接的告诉你们，我接下来要跟你们交代的事情就是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事情回答了我们刚才说十六节的经文，十六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问题是他究竟是怎么生的呢？所以他这里面很直白的描述，就是很清楚的表达了他要表达的意思。他就表达的意思，这里面特别要注意到，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这降生这两个字跟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完全一样的，在原文里面这两个字是完全一样的单词。也就是说，接下来要讲的事情跟前面的你可以当作是一个平行的结构来看这个事情。这就是我刚才早一点给你们交代的事情，如果从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我们看的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神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话，那我们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就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情，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刚才说这是一个介绍性的，这是一个这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的，就是一个概括性的事。接下来你们要留意，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马太说他究竟是怎么降生的。他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许配了约瑟。许配的这个概念在当时在公元一世纪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这个许配的概念就相当于是一个婚约一样，可能双方的父母签订了一个相当于一个 contract 或者一个合同一样。但是呢，这一旦这个 contract 的这个许配这个事情完成以后，他们的婚姻已经得到了认可，已经得到了认可。但是根据当时的习惯呢，只是还没有迎娶，没有迎娶。没有迎娶这个概念在当时的文化中呢，一般的要间隔到十二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从许配到迎娶，从你法律上来说已经是夫妻，到真正的成为夫妻，中间要隔十二个月的时间。隔十二个月的时间的时候，当时呢，男方住在男方的家里面，女方还是继续住在女方的家里面。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也是一个很从一个圣洁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为了要保证女方或者是男方在订婚到结婚期间这段时间是确实是圣洁的，是贞洁的，或者说是应该说是这个是纯洁的，应该这么说。如果说一个女的在订婚以前有过一些不符合夫道的事情，或者说这个她在十二个月的时间她的肚子肯定会大起来，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用了这样十二个月的一个等待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说。所以当时是许配给了约瑟，但是还没有迎娶，还没有迎娶。但是没有迎娶的时候，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在马太这个地方呢，因为他重点是没有交代玛利亚是怎么样怀孕的，玛利亚怎么样怀孕的。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到圣经的路加福音，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一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呢，从二十六节详细的交代了玛利亚怎么样受孕的一个结果。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利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去，也就是在他的在加百利跟伊丽莎讲了施洗约翰的诞生的事情以后，他就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是这样交代的，他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里面就详细的交代了加百利，天使加百利和玛利亚的这一段对话，关于他圣灵怀孕的事情。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因为天使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一般的人的正常的反应肯定是惊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如果说你们昨天晚上或者是今天回去以后一听，或者说梦里面看到一个天使突然在你床边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肯定不是惊喜， 肯定是惊慌，为什么？为什么找到我？是不是？所以玛利亚很惊慌，她惊慌以后她说什么呢？她惊慌以后还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她说主跟你同在了。因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我们接下来还会讲到，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一直都有，他们一直都有。我们知道，如果从旧约里面，从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就讲到神从这个一排这个有烟雾中间走过，对不对？你们还记得是吧？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神是白天为什么云柱，晚上呢是火柱，这是表示神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所以在犹太人里面，在以色列人，神与他们同在这样一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旧约里面，他们都知道神的同在是一个既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遥远的事情。所以当天使跟玛利亚说主和你同在了，他就反复思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不要怕，他说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这里面详细的交代了，交代了玛利亚怎么样从圣灵怀孕的细节的事情，什么细节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我们知道玛利亚这个人圣经里面交代的很少很少，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大概从其他经文里面知道一些情况，知道说在当时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他现在这个年龄应该说从法律上来说有史记载应该十二岁十三岁他们就可以结婚，但是你看从我们刚才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话，看到他们这个灵里面的成熟的程度，应该说他们应该说可能在十五六岁或者十六七岁这个年纪。因为当天使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反复的思考这句话什么意思，对不对？如果说十二三岁的时候可能刚刚到了这个可以婚嫁的年龄的时候，也许他的属灵程度还没有能够反复的思考神跟他讲话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玛利亚可能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的来说灵里面还灵命还是比较成熟的人，也就是说在他但是又是一个 teenager， 应该是十六七岁左右。但是他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妹妹，你们知道他有一个妹妹对不对？他的一个妹妹是哪里说的呢？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约翰福音的十九章的时候，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转头望向他的妈妈和他的这个妹妹，也就是他也叫玛利亚，但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有这样的记载。但这位玛利亚我们知道他还有一个亲戚，还有一个亲戚的名字叫伊丽莎白，是不是？他是有一个 cousin， 有一个表姐或者是表妹。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人，大概我们对他的事情真的是知道的非常的少。当然我们知道在家谱里面知道他的爸爸的名字叫洗礼，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我们知道这样的，他是拿撒路人，拿撒人，但是他年轻，但是他可能是不是很有钱，也很贫穷贫穷。但是我们更知道的他是一个顺服神的话语的女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三十八节我们刚才读过了，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也就当天使加百利跟他说圣灵要在你的身上怀孕的时候，生下这个至高者的时候，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三十，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顺服的女子，是一个顺服的女子。同时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有信心的女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五节，当他唱赞歌的时候，他说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都要应验，知道。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可能也要顺便讲一下，玛利亚也是一个罪人，也是一个罪人，并不像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宗教会教导说玛利亚是一个因为她是上帝的圣子耶稣的妈妈她是无罪的。我们知道玛利亚也是一个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玛利亚的歌里面他说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七节，当他向玛利亚赞歌里面他就这样讲到，他说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也就是说他也跟我们一样也是需要一位救主的人。所以这里面讲到玛利亚的事情，玛利亚讲到我们刚才讲到他的婚约，讲到他的迎娶， 还没有到了这个结婚的那一个日子，但是从圣灵就怀孕，所以这点我们可以看到，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她是一个顺服的女子，她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我们第二点看看约瑟的两难。这接下来就马太怎么给我们交代呢？马太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那很显然她丈夫也知道玛利亚怀孕了，是不是啊？要不然就没有接下来的她的左思右想的事情。她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她没有说他是个好人，也没有说他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只是说他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羞辱。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约瑟的事情，约瑟是个义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或者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义人是遵守神的律法的人，他是个义人的事情，他要做行符合神的心意的事情，他要过一个守律法的生活。那守律法的生活的时候，当他知道他这个已经是许配给他的这个女子玛利亚，在他还没有迎娶他的时候已经怀孕了，那他该怎么做呢？他可以怎么做呢？你们想想，当然在圣经里面都有交代，在圣经里面，在生命记的22章都有交代。当他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到他把他到他的这个许玛利亚的父母的家里面去，是不是？也可以把他用石头打死，在生命记的22章有详细的规定，怎么样处置这样的一些行为，也就是在婚娶以前他已经有怀孕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但是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义人，他是很纠结。为什么说约瑟的两难？我们在这讲，他两难的事情，他的意思，既是一个义人有公义之心的时候，约瑟更有怜悯之心。他说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这就是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现今的教会生活也是一样，当我们在公义或怜悯之间的时候，怎么样做一个合乎圣经教导的一个平衡的问题。我们知道其实是怜悯的之心是一个最高的律法，对不对？耶稣在新约里面叫爱人如己，对吧？这两个诫命，这个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当约瑟在知道他这位玛利亚他心爱的这个即将迎娶的太太已经怀孕的时候，他就陷入了两难的境界。两难的境界他是怎么想呢？他是个义人，他要守律法，他又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他想怎么办呢？他想要暗暗的把他羞辱，那说明这个约瑟可能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对不对？不仅仅不想明明的羞辱他，而且还要暗暗的把他羞辱，他说明他是一个，他还在正在思念这事情的时候，原文里面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单词，但是，就是当他在想左思右想，哎呀，这个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又是个艺人，又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又想暗暗的把他羞了的时候，正在思念的时候，他肯定是左思右想，翻来覆去在想这个事情。那我们可以想象的，这个事情可能是他也许是躺在床上在想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在想，他肯定是难以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他睡着了，对不对？说明也许他是一个很辛苦的人。为什么说他睡着了呢？我们看看为什么，他睡着了。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对不对？如果他没有睡着，他不可能做梦嘛，对不对？那我们你们现在坐在这个讲台里在听讲道，你们不会做梦，不会看到使者向你们显现，对不对？那一定是他想，肯定是焦头烂额了，用我们的话说，遇到这样的一件棘手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心爱的这个妻子又虽然婚约有了，但是还没有嫁娶，她又怀孕了，她该怎么办？她又是个艺人，她又不想公开的羞辱她，把她打发到回到她的父这个岳父岳母家里去给他们唠一唠，或者用村上的人用石头把她打死的时候，她就想着想着，就神在适当的时候就开始说话了，天使向她显现的时候，所以天使显现跟她说什么呢？她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你们注意这段对话跟我们刚刚跟你们读的路加福音的天使加百利跟玛利亚的对话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的天使是只是在显现在这个地方，他跟约瑟之间没有对话，你们有没有看到？而加百利跟玛利亚之间是有一问一答的对话，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所以这里面马太这样的记载的信息，就是要我们重点的知道天使跟约瑟讲的这个内容是非常的重要，对话是其次的。所以这里面讲的是有点像也 这里面只有神的天使跟他显现，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重点，要注意看这个信息。这个信息的本身，如果我们详细的来看一看，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意义，每一句话都有意义。首先我们看关于约瑟的事情，他怎么称呼约瑟？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对不对？千万不要轻看的这么简单的一个称呼，大卫的子孙约瑟。因为犹太人都知道将来这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一定是从大卫的后裔，将来给犹大做王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 当他称呼约瑟为大卫的子孙约瑟的时候，就很清楚的把约瑟拉回来，你可不要轻看了现在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已经是弥赛亚这个家谱上这根线上的一代，所以你要承受的这个重任，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这是大卫的问题，他说王权是从你家要传下来的。他第二句给他安慰的，第一个是确认身份，大卫的身份是约瑟的后代。第二个是给他什么，要挪去他的恐惧，他说什么不要怕。他这个不要怕，你们千万注意，不要跟那个刚才加百利跟玛利亚在路加福音说的不要怕等同起来。这个不要怕的概念是不要怕把玛利亚娶过来的意思，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约瑟在那左思右想，在睡着了以前，在他睡着进入他的梦乡以前，他肯定在想我该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问题别人该怎么看我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我又是个异人，别人也知道我是个异人，我该怎么样处置这个事情？天使跟他说不要怕，不要怕娶玛利亚为妻，不要迟疑，不要去。也就是说要你想约瑟一定是很害怕，对不对？我们刚才跟他讲了，他为什么左思右想，不想明明的泄露他，暗暗的把他泄露了，而思念这些事情翻来覆去，也许他也会祷告，但是他一定心里有担心啊，一定有心的。因为天使在这跟他讲的道理就是说，你尽管可以把他娶过来，因为玛利亚没有对你有任何不忠的行为，玛利亚对你有梦没有任何一步，因为她的怀孕是怎么说呢？她说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是关于大卫的事情，关于约瑟的事情说错了。然后接下来看，我们看看他关于耶稣，关于玛利亚肚里这个小孩究竟是谁。天使也跟他交代的非常清楚，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这个你不需要去做 B 超了都知道，圣灵已经告诉他是男的，对不对？是一个儿子。所以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里面你们也不要细看他的这个每一个细节的事情。他说他是圣灵怀孕，我们讲的耶稣的来源是不是？我们刚才歌里唱的不是造的而是生的，是不是？你们刚才唱歌的时候有一句歌词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个耶稣不是造的而是从神生来的，从神生来的。这就讲了他的起源，这就讲了他的起源，前面已经讲过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在第一章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一直找到雅各到约瑟的时候，这里面又讲到耶稣的起源是从圣灵怀孕的。弟兄姊妹，这一点你们千万不要轻看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提醒。这个提醒在马太福音，在新约福音新约的二十七卷书里面的第一卷书里跟我们明确的交代了一个非常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信仰的问题。也就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人。这一点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完全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有问题了。如果你没有搞明白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可以替代我们，可以代表我们，只有他是完全的神的时候是无罪的，才可以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才可以担当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 所以这一点马太在这个地方就交代的非常清楚。当然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虽然重点是讲耶稣是王，马可讲的耶稣是仆人，对不对？路加讲的耶稣是人，约翰讲的耶稣是神，但是马太在这里毫不含糊地也跟我们交代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圣灵怀孕的，耶稣的起源，耶稣起源。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要生一个儿子叫耶稣，这个他让约瑟给他起名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知道，当你约瑟给他当一个家里一个人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当时也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你要接受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虽然不是你的孩子，因为为了应验神的应许，在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我们已经讲过，这是从大卫的后裔，他是从约瑟这个，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又是从父亲这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天使跟约瑟讲，你要给孩子起名字，那就讲了，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大卫的子孙这个身份接上了约瑟这一代，是，所以这一点，所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还有他的使命，他来是干什么？你看我们讲了耶稣的起源从圣灵怀孕，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他要，这是大卫的子孙，他来要干什么呢？让自己的百姓，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里面非常关键的有一点，因他要将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他来的目的，来的目的就是要救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一直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为了要拯救罪人。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好人不需要医生，是不是？他来是为了拯救罪人。这里面就清楚地交代了，他说他来是要拯救罪人，要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当然不是把我们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苦中拯救出来。这里面后面还会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然在耶稣在后来出来行道的时候，跟犹太人之间的，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知道这位弥赛亚要来，但他们所希望的弥赛亚是希望把他们从当时的所处罗马帝国压迫的境况之下给拯救出来。但这地方讲的是，讲的他的来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救人脱离罪恶，是他的首先最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一点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时候，在撒加利亚的预言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们有圣经，也可以翻回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六十七节。在撒加利亚知道这位他生的这个儿子施洗约翰是神的先知的时候，他就做了两个预言。在撒加利亚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六十七节，六十七节一直到七十九节都讲了这两个预言。这里面预言你们可以回去仔细查考一下，这里面预言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讲了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情，要拯救所有他的子民脱离世上的统治。但是要讲的第二个的预言，耶稣在七十九节，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七十九节，撒加利亚的预言讲了耶稣要来的第一次要来的首要任务是要把他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罪恶中拯救出来。虽然在撒加利亚把这个预言是放在第二个，但是耶稣的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认他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当他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他来是为了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已经退我们，替我们赎去了赎罪的工人，而且他还要再来的时候，将来是要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天使说的每一句话，天使的显现，既把大卫，既把约瑟的这个，又安慰了约瑟，交代了约瑟的身份，也交代他要怎么做，同时也把耶稣基督的身份都给我们交代的清清楚楚，交代的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就接着约瑟在梦里面这个事情呢，所以跳过两节，我们现在看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马太记载的时候呢，中间加了插了一段注解，我们把它放到最后，因为这样在天使跟约瑟显现以后，他要跟约瑟肯定就醒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跳到二十四节可以看一看，约瑟醒了以后他是怎么看呢？约瑟醒了就起来，那说明他以前是睡着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就验证了我们刚才的分析， 约瑟肯定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以后正在思念的时候睡着了，所以他就起来。起来以后他就怎么样，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你们看这个很简单，我们刚刚约瑟左思右想两难的问题，他睡了一觉好了，是不是？我相信你们可能也有过这些经历，可能有一些想不开的事情，倒头一睡，睡一觉以后第二天起来好像哎也没什么事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这地方约瑟不一样，约瑟是天使给他显现，把他的问题讲。约瑟你看，约瑟没有机会，也没有起来以后再做犹豫，再在昨天晚上那个梦是不是真的，我是不是还要去问问这个我的父母，或者问问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考虑，完全没有。马太记载的非常简单，他说醒了以后怎么样，醒了以后就起来，起来以后呢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马太在这里面，在原文里面我们翻译过来，当然有很多的动作动词在表示约瑟的回应是怎么回事。在原文里面他是很清楚用了五个连续的动词，一连串的把约瑟起来以后好像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个事情就给办了，就按照天使跟他的显现。这约瑟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话语的人，完全顺服神的话语的人，他是逐字逐句的，天使跟他显现的时候怎么交代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了，他醒了起来就，他没有犹豫。但是你们想一想，但是约瑟的之前的那些犹豫，那些两难，那些担心，他肯定还在嘛，对不对？但是因着天使，因着神的话语临到他的心里的时候，他就服从了神的话语，服从了神的话语，而不再顾及自己的所谓的可能面子上的事情，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我们现今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是要考虑顺服神的话语的教导，还是考虑人的面子，还是考虑你周边的这些人怎么看你这个事情？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都是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神的话语现在都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神已经把他要交代的事情全部启示在他的这本圣经里面。他是一个顺服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或者说甚至于他还是一个比较无私，比较有耐心的人，比较有耐心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这边马太特别交代了一件事情，说什么，他说把妻子娶过来以后没有和他同房，也就是说当他把妻子娶过来以后，从法律上来说，从夫妻关系的时候，他可以和他同房的时候，而他没有和他同房，而是等到他生了儿子以后。你看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男子，非常一个耐心的人。你们要理解这样一个小年轻，对不对？面临的压力，还是一个 teenager， 20岁不到，对不对？虽然他灵里面也许很成熟，但是当他面临这么大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能完完全全的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完完全全的用耐心等待，等待这位神的儿子耶稣从他的玛利亚的生了下来以后，啊，他是有耐心的人，他是一个无私的人，他也按照天使给他的交代，给他怎么样？给他起名叫耶稣。当然，我们知道这耶稣的名字就叫耶稣啊，耶稣拯救，耶稣拯救。对不对？耶稣拯救。所以我们知道约瑟，我们从约瑟，从最早我们从玛利亚看到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顺服的人，对吧？从约瑟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他是人之常情，有困惑，有犹豫，有左思右念，左思右想的一些考虑，但是当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临的话他没有，不再犹豫，不再犹豫。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的注解。马太的注解是加在22节到23节，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这点其实是马太这地方注解了这样一句，我们可以说当时在，如果你对约翰福音比较熟悉的话，当时在犹太人里面对耶稣的出生，这个不是一个秘密，对不对？这个事情大家都能所，可能周边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历史上甚至有一些记载说，可能也许是玛利亚跟罗马的士兵的私生子， 所以约瑟娶过来，当然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里面有这样的传说。马太在这边特别的交代了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回应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这些流言蜚语，流言蜚语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考虑。但是他这里面更多的给我们交代了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实，他的是神的先知的预言。先知的预言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十四节，第七章的十四节预言的这样的一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的称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然我们说这个，我们首先要讲两点，一个是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事情，可能有的对圣经比较有钻研的会理解到，可能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童女究竟是不是指 virgin， 还是说这个有其他的解释。但是在新约里面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或者路加福音里面呢，在马太和路加福音里用的童女这两个词的是毫无争议的，是童女的意思，是童女的意思，就是童女两个字的意思，没有其他的任何解释。所以说这里面我们不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所谓的争议上，但是我们更多的看到这是神在他所定的时间用他所定的方式行的一个神迹。你们想一想，如果说不是童女怀孕生子，那马太或者路加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他没有必要来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神的神迹要发生，神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来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童女生子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最容易理解的，是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孩子生下来的一个无罪的人。当然你们可能也许听说过这个啊，童女怀孕生子可能就避开了约瑟这个罪性，这个传承到这个约瑟这一代。 我想你们肯定也听说过这样的可能是，但是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因为玛利亚也是有罪的，对不对？玛利亚也是，我们不要把这个罪性就很这个很一面的就归给男的这个丈夫这一方。其实神要让神迹发生的事情，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把它当作一种神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过多的解释啊，避开了父亲所以没有罪性从而传下来了。因为不要忘记玛利亚也是一个罪人，这一点我们记得这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但更多的我们要想到，这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就像约瑟像玛利亚一样，当神的话语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做的唯一的就是顺服的事情。玛利亚在路加福音里当天使加百列跟他说的时候，玛利亚也没有说只是感觉到自己的不配，而没有感觉到说你去找另外一个玛利亚吧，不要找我这个玛利亚了，对不对？他没有叫加百列去从隔壁的到隔壁到村子上再去找另外一个人，对不对？也没有说你，也没有问加百列你为什么选中了我，对不对？只是加百列告诉他以后，蒙大恩的女子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他就信了，他就信了。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当我们读神的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怀着一颗顺服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像约瑟像玛利亚一样，我们这是我们想像耶稣基督一样来顺服了天父的旨意来道成肉身。这地方我们就讲了第二点很关键的问题，马太这里面特别放在括号里面注解了一下，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概念我们刚刚已经略微的提到了一点，在加百利跟玛利亚对话的时候，他说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了。所以当时对于犹太人来说，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一直是他们朝思暮想的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有详细的记载，我们刚才已经略微的提到了一点，对不对？从这个创世纪的十五章，创世纪的二十八章，雅各在梯子上上上下下的时候，对不对？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很多地方都可以记载了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概念。在旧约里面犹太人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先知在写这个预言的时候都是怎么说，耶和华如此说，对不对？耶和华如此说，好像看上去就是耶和华就跟他当着他面说的这样。所以他们在旧约里面犹太人对于神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一点不陌生，而且他们是很盼望，但是他们总是知道神好像跟他们同在一段时间以后、又离开他们了，是不是这样的经历？他们知道圣所里面基路伯那个上面至圣所里面神 有同在有存在的感觉，但是他们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所以说他们对于神的同在是如此的渴慕，如此的真实的一种感觉，但是又是如此的遥远，又是如此的遥远。但是这一点 不一样，当耶稣降生以后，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这种同在不是暂时的同在，而是永远的同在。如果你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上个星期在讲到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无时无刻的不跟我们同在一起。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我们这样说，道成了肉身，他接下来说什么，住在我们中间，是不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童女玛利亚在2000多年前生下了这位神的圣灵受孕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也就是现在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感觉，远远不是旧约的犹太人所想所求的那一种，而是实实在在的与我们同在的感觉。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就不仅仅在第一章的时候有这样的交代，神与我们同在，而且马太非常奇妙的在他最后一节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28章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提到耶稣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记得这句经文对吧，大使命的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28章20节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他就怎么样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了，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千万不要轻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这样的信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到耶稣基督升天最后留给我们的一个大的使命，大使命的时候，他就常与你们同在，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在今天我们呢，世人都在忙忙碌碌的忙着圣诞节的采购，圣诞节的聚餐的时候 shopping 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在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在思考圣诞节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请你们再仔细的思考这一点，你是不是真正的有神与你同在，你还是像跟其他人年复一日的一样，圣诞节的时候跟圣诞老人打个招呼，买一个圣诞礼品，还是真正的经历神每年每天365天每年与你同在的这种感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创世纪前就给我们制定了这样一个美好的计划，在你所定的日子就差派你的儿子降为世人，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只有信靠这样一位我们圣洁无瑕的又能体恤我们软弱的救主，我们才能从罪恶中得到拯救。主啊，在我们今天在迎接即将圣诞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就求你赐我们这样一颗思考的心，思念你的恩典，思念你的大能，也思念你的怜悯，那我们不要忘记是你把我们从黑暗中给拯救过来，是你把我们从黑暗的地方迁徙到光明的国度里面，那我们真正的能感觉到，那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与你真正的和好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被定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当中可能还有没有信靠你的慕道的朋友，主也求你把同样的你的信心赐给他们，让他们也能跟我们一样，在这样一个圣诞节的时候，让他们真正的明白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让他们真正的能得以与你和好，能经历到与你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福分。主，我们把这样的祷告祈求恭恭敬敬地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按照你的旨意成就你要在地上成就的事情。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